李雨桐微博连发11条实名举报薛之谦重婚罪，数小时后却突然改口不认识薛之谦，并删除多条微博，这场反转让网友直呼看不懂。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就带你去吃刘文祥，这句台词让刘文祥麻辣烫订单暴增300%，多地门店出现瘫痪。你知道这场零广告费的流量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吗？
AI 短剧制作成本仅为真人剧的1%，多家平台已将真人剧承制量削减50%。这场技术革命将如何影响你的娱乐消费选择？热搜来电，一起收听新鲜热点。
今天是3月3日，星期二清晨，15分钟，听懂热搜。
今天我们关注以下内容：李雨桐喊话薛之谦后反转，实名举报重婚罪引舆论争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李雨桐和薛之谦这对昔日情侣又上热搜了？3月2日，李雨桐突然在微博连发11条内容，实名举报薛之谦重婚罪，要求归还手表西装，还声称自己因薛之谦患上12年抑郁症，体重一度暴跌至60斤。更戏剧性的是，他还艾特了警方要求立案，甚至牵连胡彦斌，称薛之谦曾砸坏张学友送给胡彦斌的吉他。然而仅仅数小时后，李雨桐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改口称没留证据不认识薛之谦，并删除了多条指控微博。这一反转让网友直呼看不懂。据多位律师分析，重婚罪需要证明以夫妻名义同居才能成立，而李雨桐自认无实证，使得指控难以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两人首次公开交锋。早在2017年，李雨桐就曾控诉薛之谦婚内出轨、骗财骗色，双方还曾互诉名誉侵权，直到2024年薛之谦撤诉。更让人困惑的是，就在2025年底，李雨桐还称与薛和解并宣传其新歌，此次却突然翻脸。目前薛之谦保持沉默，专注于3月即将开始的巡演，而舆论则普遍质疑李雨桐此举是否为蹭热度的流量闹剧。
紫薯精带火刘文祥，麻辣烫品牌订单暴增300%，创始人紧急暂停加盟应对流量。你听说过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就带你去吃刘文祥这句话吗？这个来自短视频博主周小闹饭店寒假宫系列中紫薯精角色的台词，正在全国掀起一场麻辣烫消费狂潮。据统计，这句魔性台词让刘文祥麻辣烫品牌订单暴增300%，多地门店甚至出现瘫痪现象。武汉一家门店每天要处理超过1000单，上午10点开店就积压数百单，老板不得不临时关停外卖2小时来清理库存。浙江嘉兴的一位店主更是连续4天只睡了4小时。有趣的是，这场流量奇迹竟是零广告费带来的。刘文祥创始人曾主动联系周小闹寻求合作，但被对方婉拒。周小闹坚持让紫薯精在剧情里纯粹爱刘文祥，这种不商业化的态度反而增强了传播效果，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4亿。面对突如其来的订单激增，品牌方已于3月初宣布暂停接收新加盟申请至4月3日，以优化服务体系和品控标准。对于消费者来说，网友总结的紫薯精同款点单公式已经出炉，黄细面加黄粗面，配小酥肉和菠菜，调料选麻辣拌加微辣多麻酱。这个源于2005年黑龙江佳木斯县二中旁小摊的品牌，如今已成为麻辣烫行业第三大连锁，门店近3000家。但流量狂欢背后，品控不稳和山寨乱象也成为品牌急需解决的问题。
短剧行业变天， AI 制作成本降至真人1%，演员淘汰潮来袭，短剧行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最新数据显示， AI 短剧单部制作成本已降至3000元到5000元，仅为传统真人剧的1%。这场技术革命不仅颠覆了制作流程，更直接重塑了整个行业生态。红果等主流平台已调整策略，真人剧承制量骤降50%，多家公司紧急叫停真人项目，转投 AI 赛道。为什么会有如此剧烈的转变？根据行业内部数据，平台取消保底分账机制后，真人短剧亏损率飙升，投资回报周期被拉长至24个月，资本自然选择了更高效的 AI 路径。这场变革对从业者影响几何？中腰部演员面临严峻的调档危机，行业标准已从单纯的颜值优先转向演技与颜值双达标。有趣的是，用户反应呈现2极分化，部分观众认可 AI 剧规避了演员塌房风险，且服化到精细度更高，而另一部分则批评 AI 表演缺乏情感灵魂和真实感。展望未来，行业很可能形成双轨并行格局， AI 主导快消类短剧，真人剧则聚焦演技与深度叙事。这场变革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内容创作本质的回归，故事力与审美力正成为新的行业门槛。
莫斯科连遭炸弹袭击，3名警察不幸遇难。莫斯科近期接连发生针对执法人员的炸弹袭击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根据俄罗斯内务部3月2日的最新通报，两起独立袭击事件共造成3名警察死亡，还有一名平民遇难。第一起事件发生在2025年12月24日凌晨，莫斯科南部地区，两名警察在盘查可疑人员时遭遇遥控炸弹爆炸。第二起则是在2026年2月24日，一名身份不明男子在萨维洛夫斯基火车站广场接近巡逻警车后引爆随身装置，导致一名警察死亡。值得关注的是，这两起事件均被俄方定性为恐怖袭击，作案手法高度相似，都针对执法人员。尽管俄方暗示袭击可能与乌克兰有关，但目前尚未公布确凿证据。为应对安全威胁，莫斯科已全面提升公共场所安防等级，特别加强了交通枢纽和人流密集区域的巡逻力量。这些袭击不仅暴露了莫斯科安防系统的潜在漏洞，也引发了民众对城市安全的担忧，尤其是考虑到2025年12月以来，莫斯科已频发针对军警的精准袭击事件。从数据来看，这种针对性袭击模式正成为一种令人忧虑的趋势。
海澜之家拒签军队合同，暂停全军采购资格，商业诚信遭质疑。知名男装品牌海澜之家最近陷入了一场信用危机。根据军队采购网公告，海澜之家因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合同，自2026年2月27日起被暂停参与全军物资工程服务采购资格。不仅企业受罚，其法定代表人周立晨和授权代表龚维宇也被同步追责。这一处罚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所有军兵种及武警部队。为什么一家知名企业会冒险拒签军队合同？业内分析认为，可能与成本压力有关。数据显示，2025年底棉花等核心纺织原料价格涨幅达 37.0%， 而海澜之家长期面临百亿库存积压问题，存货周转天数高达370天，这意味着生产出来的衣服平均要放一年才能卖掉。这种情况下，即使军队订单能带来声誉价值，企业可能也无力承担潜在亏损。然而，大多数观点认为，投标本身就意味着接受规则，拒签合同不仅损害军队后勤保障计划，更暴露了企业契约精神的缺失。这次事件对海澜之家的打击不仅限于失去军队市场，其失信记录可能联动至全国政府采购信用平台，加上202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已同比下降 2.37%， 品牌声誉受损或将进一步加剧其经营压力。如果你是服装行业从业者或投资者，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在投标前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避免因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商业信誉。
豆瓣运营失误致巨额损失，满200减200乌龙引发订单风波。豆瓣电商的一场乌龙让无数薅羊毛党彻夜狂欢。3月2日凌晨，豆瓣豆品在设置妇女节促销活动时，将原本的满200减20错误配置成了满200减200。这个天大的漏洞很快被眼尖的网友发现。想象一下，原价247元的日历和手办组合，用户只需支付17元就能到手，甚至有些商品只要付10元运费就能拿下。这场数字乌龙从凌晨持续到上午9点，整整6小时无人干预，导致豆瓣市集的文创家居类商品几乎被抢购一空。据网友截图显示，部分用户一次性下单数十件同款商品，平台损失可想而知。面对这场自酿的危机，豆瓣当天下午发布致歉声明，表示无法承受远低于成本价销售的巨额损失，决定对凌晨到上午10点间的所有异常订单全额退款，并向受影响用户发放20元无门槛红包作为补偿。这一处理方式立即引发法律争议。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指出，此类重大误解需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合同，平台无权自行强制退款。有趣的是，这场乌龙意外让许多人首次知道豆瓣还能购物。一位网友调侃道，熬夜薅羊毛反赚20元红包，这波不亏。对各电商平台来说，这次事件敲响了风控机制的警钟，优惠规则预审和异常订单监测显得尤为重要。
32岁男子带女友回家，30人迎接引热议。想象一下，你第一次见男友家人，却被30多位亲戚横幅、鞭炮和10000元零一元红包迎接的场景。这正是发生在四川南充的一幕，让全网都为之动容。这位32岁的张先生首次带女友沈女士回家，全家人竟提前一个月精心策划了这场欢迎仪式。据家人透露，他们家近10年没有婚嫁喜事，得知儿子恋爱后，全家激动不已。特别暖心的是，得知女友来自单亲家庭后，家人更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她感受被接纳的温暖。现场不仅有拉横幅、放鞭炮，还精心准备了10000元零一元红包，寓意万里挑一。临走时，家人还将腊肉、土鸡蛋等土特产塞满了女方的后备箱。这场仪式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被这种真诚的家庭氛围打动，认为比物质条件更珍贵。有网友评论，最好的彩礼不是金钱，是全家把你看作未来家人的目光。 如果你正处于恋爱阶段，你会希望第一次见家长是这样的场面吗？或者说，在当下婚恋压力普遍的环境中，这种温暖的接纳方式是否正是我们最需要的？
男子6元买彩票留店里，中707万元大奖，引发诚信讨论。你听说了吗？吉林延边一位男子花了6元钱机选了一张双色球彩票，却随手将彩票留在了店里，没想到当晚就中了707万元大奖。更令人感动的是，面对这张不记名的中奖彩票，店主彻夜未眠，一店便拨打顾客电话，只为将巨额奖金物归原主。据了解，这位顾客是在2026年2月26日下午通过微信支付购买的彩票，当晚开奖后，店主发现中奖，但联系不上顾客。次日清晨终于联系上后，顾客起初还以为是诈骗，赶到店里才确认自己真的中奖了。店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做生意靠的是良心。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众多网友纷纷点赞店主的诚信行为，称其经住了人性考验。法律专家指出，彩票作为无记名有价证券，物权归属以实际占有为依据，店主的行为不仅体现了道德选择，也避免了可能的法律风险。如果你也喜欢购买彩票，专家建议务必现场取票，保留支付记录及号码确认截图，以防类似情况发生。你认为在巨额奖金面前，多少人能像这位店主一样坚守诚信底线呢？
广式离职信走红全网，回南天梗引爆职场共鸣。广东回南天的潮湿天气竟然催生了一场全国性的离职文化现象。最近一封广式离职申请书在社交平台爆火，这封由网友袜子小偷在2月底创作的辞职信，巧妙将广东高达92%湿度的回南天与职场情绪联系起来，核心句式衣服不干，裤子不干，我也不干了，引发了全民模仿热潮。这种带有鲁迅风格的黑色幽默精准击中了年轻人的职场痛点，各地网友纷纷创作本地版本，东北版用屋里潮的跟水帘洞似的等方言表达，北京版则反其道而行之，以空气太干燥，干的不想干了，形成有趣对比。更有广州00后以家中5套房为由辞职照顾老人，展现经济自由对职场束缚的解构。不过人力资源专家提醒，虽然这类创意文案能宣泄情绪，但真实离职时需注意法律规范，正式员工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避免使用忘批准等表述，以免影响未来背调。这场源于天气特征的离职文化现象，实际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用轻松幽默方式应对职场压力的新表达方式。
结婚后住上男女混寝，年轻夫妻分床分房现象引热议。你听说过结婚后住上男女混寝这个说法吗？这是当下年轻夫妻用来自潮婚后分床分房生活状态的幽默表达。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实践这种新型居住模式。有夫妻将大学上下铺搬进婚房，白天共同生活，夜晚各自拥有独立空间，还有人选择对门分居，周末才共享家务和晚餐时光。据统计，高达72%的分房案例源于打鼾、神经衰弱等睡眠问题。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当代婚姻对独立空间与情感连结的双重需求。支持者认为，物理距离能降低日常摩擦，通过小别胜新婚激活亲密感，而反对者则担忧长期分房会导致分享欲消退，肢体接触减少，最终使亲密感被平淡消解。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明确规定分居并不等同于自动离婚，需分居满2年且经诉讼程序才可解除婚姻关系。无论选择何种居住方式，婚姻的核心仍是如何在保持个人自由的同时守护彼此的情感连结。
宝妈抱婴儿遭玩具车撞倒，肇事者冷漠离场引争议。云南某商场的扶梯安全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2025年9月29日晚上8点30分左右，一位宝妈抱着仅5个月大的婴儿在下行扶梯上，突然被一辆从上方滑落的无刹车玩具车猛烈撞击腰部。据商场监控显示，一名黑衣女子在扶梯顶端松手，放任玩具车滑落，全程未出声警示，也没有按下急停按钮，导致宝妈失去平衡摔倒，婴儿头部着地后被甩出扶梯，当场吐血抽搐。更令人震惊的是，肇事者目睹全过程后竟直接带孩子离开，没有任何施救行为。医院诊断结果显示，婴儿遭受闭合性颅脑损伤， CT 显示肺部积液，存在慢性脑出血风险。专家提醒，5个月大婴儿颅骨尚未完全闭合，这类撞击可能引发癫痫、智力发育迟缓甚至脑瘫，需要长期追踪观察。在赔偿问题上，肇事方仅愿意支付2000元整，远低于实际医疗费用，且调解时还召集多人围堵受害者施压。这起案件将于2026年3月12日开庭审理。 这一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公共安全警钟，带轮物品严禁放置扶梯，携带儿童时必须全程管控随身物品，怀抱婴儿者最好选择直梯出行。如果你是父母，你会如何保护孩子避免类似意外？如果你是商场管理者，又该如何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猫咪控诉主人归来，分离焦虑背后藏深情。最近一句猫你怎么不等我死了才回来的猫咪控诉在社交平台爆火，这背后其实是猫咪与主人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科学研究表明，65%的家猫对主人存在安全型依恋，当主人外出时，猫咪会经历严重的分离焦虑。有趣的是，猫咪的时间感知与人类完全不同，主人离家一周对猫咪而相当于独处5周以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你回家时，猫咪会用各种方式控诉你，从嘶哑的嚎叫到追咬裤脚，甚至短暂的冷暴力。通过家庭摄像头，许多主人发现自己的猫咪每天会定时蹲守在窗台或门口，凝望数小时一动不动。更令人心疼的是，猫咪平均用一生中75%的时间在等待主人。如果你也是养猫人，可以通过一些方法缓解猫咪的分离焦虑，比如留下带有你气味的旧衣物，使用费洛蒙喷雾或安抚玩具，甚至通过摄像头远程互动。不过要注意，如果猫咪出现持续拒食、过度舔毛或排泄异常，可能需要排查健康问题，而不仅仅是撒娇那么简单。
网红名退潮明显，20后宝宝命名呈现新趋势，你听说了吗？20后宝宝的名字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曾经风靡一时的子萱、子涵、一诺这类10后网红名，在最新的幼儿园名单中几乎销声匿迹了。根据多地幼儿园2024年录取名单显示，这些曾经让老师点名时一呼三应的高频名字，如今已经很少出现。但有趣的是，这场去网红化运动却意外催生了新一批爆款名字。男孩名字中则陈、木、明、景成为新宠，女孩则偏爱月、西、言、姚、千等字。这些名字多源自诗经、楚辞或自然意象，被网友调侃为仙侠剧主演表。这一变化背后是80后、90后父母教育水平的提升，他们拒绝流水线命名，追求更有文化内涵的个性化表达。不过专家提醒，家长们要小心避开生僻字陷阱，有些孩子因名字中有罕见汉字，导致考试书写耗时，系统录入困难，甚至老师点名需要查字典。更值得思考的是，从子涵到木瑶，我们是否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扎堆？正如一位网友所说，10后叫子涵半个班回头，20后叫木瑶可能也只有一人回头。
周杰伦8年未在成都开唱，2018年荒野演唱会成信任危机。周杰伦为何8年未在成都开演唱会？这背后有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2018年那场成都演唱会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灾难。原本定在市区体育中心的演出，因施工时意外挖出明代蜀王府遗址而被迫取消。主办方紧急将场地换到了距市区30多公里的双流区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这个决定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想象一下，数万歌迷辗转地铁、公交后，还要徒步3公里穿越玉米地和泥泞土路才能到达现场。那场只有简陋的塑料板凳，看台是水泥地，玉宇更是泥泞不堪。最戏剧性的是，周杰伦团队因郊区交通瘫痪被困，最终不得不乘坐3轮车赶场，导致演出延迟近1小时。这场被网友戏称为随稻香河流奔跑的演唱会，让周杰伦团队对成都的承办能力产生了严重质疑。此后8年，成都一直面临场馆硬伤问题。成都体育中心因文物保护长期停用，其他场馆要么容量不足，要么设施陈旧，无法满足6万人级高标准舞台需求。好消息是，2026年成都已建成东安湖体育公园和凤凰山体育公园，近期成功承接了张学友、五月天等顶流演出。四川省更将周杰伦纳入一眼一测服务保障机制，全力协调档期与安全评估。粉丝们期待着能用一场完美的演唱会告别那次荒野求生，实现迟到8年的青春重逢。
iPhone 17一发布引争议，刘海屏配高价格，入门机型定位引热议。苹果刚刚发布的 iPhone 17一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款定位入门级市场的新机型起售价4499元整，但仍然保留了60赫兹刷新率的刘海屏设计，让不少消费者直呼清库存。从配置来看 ，iPhone 17一搭载了 A19 芯片，不过是阉割版的4核 GPU， 起步存储升级至256GB， 这点倒是值得肯定。另外，它还首次支持15W 的 MagSafe 磁吸充电，后置4800万像素单摄，并且新增了备受女性用户喜爱的浅粉色配色。价格方面，256GB 版售价4499元整。 而512GB 版则高达6499元整，这2000元的差价被不少人吐槽过高。根据苹果官方消息，这款手机将于3月4日开启预购，11日正式发售。市场反应呈现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 A19 芯片保障了长期流畅使用 ，iOS 生态仍是核心优势。而批评者则指出，同价位安卓机已普及120赫兹高刷和多摄系统，对于预算有限又想体验 iOS 系统的用户，特别是学生或给长辈购机的消费者来说，这款机型可能是个选择。但如果你是重度游戏玩家或摄影爱好者，可能需要考虑其他选择了。
来电已接通，热搜梳理完毕，
理性看热点，客观聊世界。
明天同一时间期待与您准时相会，
再见。